现在又会回到亚洲去。那这三个月我们一系列的信息，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个题目，刚刚所读的经文，但到底要分享什么呢？希望我们慢慢的今天早上花一些时间来思想，也求神的圣灵亲自向我们来说话。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到天父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在创世的时候你就预备我们这个生命，你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也有你美好的旨意。主，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你所爱的这些神儿女当中，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地方，你让我们能够在这边做光做盐，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你的心意。主，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到的救恩，并不是当我们得救之后马上就是十全十美，而是要经历成长成熟的这些过程。主，我们今天盼望能够回顾在历史当中，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些故事，成为今天我们的帮助。虽然时代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但是盼望我们能够学到你所要我们学习的真理，盼望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求主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从这些话语当中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在现今的世代，在我们今天的专业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紧紧跟随你的带领，也在主里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前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说我们看整本圣经的记载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位刚刚我们所在敬拜，其实今天我们也还在敬拜这位真神，我们在圣经当中发现有一些描述，当我们越是认识他，会越觉得说有一些你说是奇妙也好，也是令人不解的地方。英文叫做 paradox。 paradox 这个英文字呢，中文不太容易去翻译，有些人把它翻作是矛盾，但是矛盾是表示有冲突，但是在神里面没有矛盾。我们中文有一个成语叫似是而非，看起来是对的，看起来是是的，但是其实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稍微调一下字，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非而是，看起来是矛盾的，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却是真理。这个就是所谓的 paradox， 是看起来那么的矛盾，却是那么的协和。这是我们在我们身上，在神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大家非常熟悉，就是公义跟慈爱。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但是他的公义一直都跟恩典跟慈爱同在，他也是盼望我们在这世上做光做盐，能够像他一样的公义，但是也像他一样的慈爱。但是在座我们做父母亲的就知道说，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对儿女都是慈爱，宠他们的话他们会被宠坏，但是都是公义的话会压抑他们，他们没有办法成长。我们很难去拿捏说公义跟慈爱到底是怎么去平衡这两个。我们知道单单一个很简单的经文，用爱心说诚实话，我觉得到现在我还在学这个功课，很难很难，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话。另外一个更挑战性的，恨恶罪爱罪人，怎么样恨恶罪但是你又要去爱罪人。这是神他的 paradox， 他奇妙的地方，又公义又慈爱。他是一个牧者，当我们如羊走迷走偏，他来寻找我们，但是找到我们之后，我们知道他两千年前他却成为圣洁的羔羊，无瑕疵的羔羊，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牧者却愿意牺牲，这是在神里面的属性，他是牧者是羔羊。他是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弥赛亚 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 但是他来这世上，他说他成为奴仆的样式。他在学生他的门徒怎么样子来侍奉来服侍，到最后他要离世之前，我们知道他为门徒洗脚。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道成肉身，降生成为奴仆的样式，服侍人。我们常常不能够了解 paradox， 但是还有一个君王，君王啊，这是刚刚所讲的君王、牧者跟羔羊。刚刚漏掉了一个，就是神子跟是人子，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但是在这世上，他一直称他自己是 Son of Man， 人子，这是同时存在的。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却是人子。讲到最后一个，就是掌管一切。刚刚我们在唱的诗歌，他是全能全知掌控一切的神，但他却给我们自由意志。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到底今天他掌控呢，还是我们有自由意志呢？但是这是 paradox 的地方，同时他既掌控，却也给人自由意志。这不是矛盾，这是是非而是。是矛盾吗？不，又是那么的协和。另外我想跟弟兄姐妹再分享，前几年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在2020年底，我记得我来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2013年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 PWC， 那时候发表了全世界所在转变的五大趋势，世界五大趋势 Megatrend。 刚刚我们看到神这个 paradox， 我们回头看看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大家都非常熟悉。他提到世界的五大趋势，第一个贫富悬殊，贫富悬殊，有钱的人越有钱，没有钱的人越没有钱。我们不是只有在美国看到这个现象，这是全世界的现象，国跟国来比也是这样，越有钱发达的国家越有钱，越贫困亚洲非洲的国家越贫穷，贫富悬殊。第二个，虽然科技不断的发达，我们看到是各式各样的科技，但是科技越发达，我们生活越好吗？并没有，因为科技不能够解决改变人有罪的这个事实。所以科技越发达，只是我们犯罪的方式越来越有智能，以前不是那么的方便，现在这些科技不只是当然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它也带来很多的英文说 disruption。今天我们的小孩每天都是沉迷在网络上的这些东西，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些的挑战。科技横流，人口老化，我过去十年每一年春天秋天回去，我感谢神让我的父母亲能够活得长久，不是70岁，不是80岁，他们现在都到90几岁。但是是不是怎么长生，是长生，但是并不是不老，我们人一直老，人一直老化，加上少子化，全世界都在这样这个人口老化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还记得玉芬以前在我们教会带所谓的 VBS， 现在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教会那时候 VBS 两三百个小孩，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教会 VBS 刚结束，二十几个小孩，老人很多很多。不要说外面，我们在自己家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要碰到人口老化的问题。另外一个信任危机，人跟人现在信心信任越来越少，在公司对老板，老板对员工，我们在住的地方对邻居，很多年轻人都会 po 他们到哪里去了。我跟玉芬这种年纪的人，我们都是旅行完回来才 po，因为不要让人家知道说我们不在家。我们信心危机，我还记得去年我们 stop by 日本要回来之前，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我们正在那边看一个花园，一个老先生就在我们面前啪啦倒下去了。第一个反应，我当然是上去扶他起来。弟兄姐妹，大家知道我扶他起来的时候心中在想什么吗？对，他会不会是假的？他会不会是告？会不会怎么样？我扶他起来问他说还好吗，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二话不说赶快离开。离开之后心里很难过啊，什么时候我们今天人变得这个样子，就是说去帮助人，但是信任危机，我们现在跟人跟人之间没有信任。 但是今天早上我特别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觉得在这五个当中，我自己觉得受害最大的是哪一个？极端对立。极端对立。我们今天当然很多讲究民主，大家都带着民主之名，但是很多时候民主变成我主，所谓民主变成多数人的暴力。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今天不管是从我们从什么地方来，看看我们的家乡，不要说什么，看看我们美国过去的总统选举，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甚至我们的职场，不管是在学校、公司，多少的 politics。politics 本来是指管理众人的事，现在变成是哪一个四个字成语的代名词？假公济私。假公济私，所谓 politics 就是假公济私，为个人的私心，讲得很好听，为了国家民族的缘故，为了公司的缘故，为了家里的缘故，对不起，为了教会的缘故。但是这些东西很容易造成刚刚讲的各式各样的冲突跟对立。我们弟兄姐妹们记得，我们要不是去改变这世界，就是会被这世界改变。我觉得极端对立这个问题是我们被世界改变，因为有样学样啊。我从台湾来，台湾过去几年你说民主化的过程，感谢神让我们越来越民主化，但是另外一个民主化带来的是什么？在国会打架啊，上街当然示威游行很和平，但是很多的时候 out of control 啊，人跟人之间，我记得很有趣，玉芬家里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家人在一起吃饭有一个原则，他妈妈下的定律，不谈政治。因为一旦在家人餐桌上谈政治，没完没了，极端对立。弟兄姐妹，教会有些时候我们有样学样，看到这世界上的情形，但是真的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落入这边用的一个英文字 extreme 极端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刚刚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中文是这么说，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以前我看传道书的时候不太清楚这句经文在讲什么，但是后来看到英文这句翻译，他把它描述得很清楚， grasp both sides of things， 每一件事情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要偏向某一个极端。我们中国人很讲究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是妥协，中庸之道不是就是相怨，而是我们看事情，我们要学着看一个宏观， keep on both sides， 然后 keep the two in balance， for anyone who fears God， 最后是重点， won't give in to the extreme。 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很容易屈服，他用 give in， 我们人陷入在所谓的极端， give in to extremes。所以不落入极端，刚刚讲到说这世界是极端对立，不落入极端的秘诀是什么？这段经文跟我们说，秘诀是敬畏神，是敬畏神。因为有一些看起来的好像是相对的，公义、慈爱、神子、人子、牧者、羔羊，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些看起来是相对的，其实是两个都不可少的，都不可少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三个月，如果神允许，每一个月来，我想跟弟兄姐妹看旧约的一本，有些人很有兴趣的一本书，但以理书。我们但以理书有12章，但是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看前6章，一次看2章，来学6个功课，怎么样不会掉入在极端当中，能够学习关于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松手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一个主题。今天一开始先从1章，我们希望能够学一个功课，我们在这世上要坚持真理，真的是要坚持真理，但是不要忘记另外一个一边，就是要追求和睦。弟兄姐妹，对我来说这是相对的，这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但 这可能却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学习的。我们简单的不要说外面，我们来看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大家会不会觉得有比较公义型的人跟慈爱型的人？我们不要讲今天的教会，我们看初代教会。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问我，中信大哥，保罗跟巴拿巴吵架，为什么事情吵架？因为他们带马可出去布道旅行，结果马可中途就跑掉了。等到第二次出去，保罗说 No, no more, 不带他去。但是巴拿巴怎么样？说要带他去。他们有没有在那边有争执？有。保罗好像忘记他自己都是被巴拿巴接纳的，他当初置基督徒于死地，但是等他 converted, 耶稣呼召他，他成为基督徒之后，谁第一个接纳他？巴拿巴接纳他，带他去见使徒。到后来他回去大树之后，他们这边安提阿教会同工不够的时候，巴拿巴还远跑到大树去，找到，不知道他在哪里，找到他，把他带回来，然后他们才一起同工。但这么样子的关系的两位神的仆人，为了要不要带马可，他们有两个不同意见。那位年轻人问我说，你是比较站在保罗这边还是站在巴拿巴那边？我没有回答他。后来他的问题越来越激烈，你觉得保罗对还是巴拿巴对？但是我后来提醒他，我觉得我们教会两种人都需要。今天如果我们教会都是慈爱型的人啊，没有关系，怎么样都随便，都好都好。我们在家里如果爸爸妈妈两个都很宠小孩子的话，小孩子完蛋了。但是如果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公益型，没有人要来这个教会。我们重要的是说，我们可能神让我们的个性，我们所看见，我们过去的背景，我们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或做。我觉得马可到后来能够被神重用，是这两种人都有。一方面保罗对他蛮公义的，但是巴拿巴继续接纳他。到后来我们知道马可一生真的是后来成长长大，被神所用，写了马可福音，而且保罗在年纪大的时候写书信还特别提到马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并不是说谁对谁错，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当然要坚持真理，但是过程当中如何去追求和睦。所以我们回到但以理书，我们今天先看第一章。在讲但以理书之前，我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考试 Pop Quiz。 大家知道但以理是什么时代的人？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2023年主后，我们不要讲那个零头，我们用整数，是主后2000年，主后2000年。所以到底但以理是在什么时代呢？是主前2000年呢？我们现在是主后2000年。主前2000年呢？主前1500年呢？主前1000年呢？还是主前600年？如果比较敏感的就说，你看这是500的整数，为什么跑出一个 600？ 大概是600是对的。主前2000年是什么时代？亚伯拉罕的时代。我还是说零头去掉，可能每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去做研究。2000年前是亚伯拉罕的时代，1500呢？摩西的时代。再过了500年，大卫的时代。大卫他做王，后来他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分裂成为南北国，北国先被灭掉，北国乏善可陈，敬畏神的君王非常非常少，犹大南国比较久。但是但以理书是在犹大即将亡国的那段时间，在主前600年那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北国已经被亚述国灭掉，但以理那个时候按照圣经的记载，他是一个15、16岁的青少年。大家说不定有15、16岁的小孩，但是我们不要看我们的小孩。弟兄姐妹们，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自己15、16岁的时候在哪里，在做什么？我想我大概是初三 高一的时候，但那时候我在台北，我读私立中学，我去考公立高中，所以大概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大家回想看看，大家在初三高一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做什么，过什么样子的生活，那时候我们脑筋在想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但以理跟他三个同伴非常年轻年少，非常的俊美，按照圣经的记载长得很帅哦，他非常健康，而且有聪明有知识有学识，年纪轻轻15、16岁，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被当时犹大的君王已经被选召在王宫里面，要服侍君王，服侍那时候的最高政治的一个机构，天之骄子啊！如果我们15、16岁能够被选去那时候所谓的政治的最高峰的那个环境当中服侍君王，可说是前途无量。谁知道巴比伦攻打过来，犹大国破家亡，他们这几个年轻人被掳到巴比伦去，15、16岁。他跟约瑟不太一样，约瑟是被卖作奴隶去的，他们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是战败国被掳到别的国家去。弟兄姐妹，他们去了以后不像我们现在还可以坐飞机回家乡，他们去了以后一辈子再也没有踏回过家乡一步，从前途无量变成前途无量，没有亮光了，没有亮光，不知道前面会如何。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刚刚有提到约瑟，我对圣经当中一直对这两个人非常有兴趣，约瑟跟但以理。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是年纪轻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当然命运没有像约瑟那么悲惨，他被他哥哥出卖成奴隶去的，我也没有像但以理这么悲惨，他们是国破家亡被掳去的。但是我来到美国25、6岁，已经比他们多10岁了，至少我自己选择来的，但是来到美国这个地方，环境改变，语言改变，名字改变，他们不叫我中信，他们叫我 Andrew， 文化、传统、知识、技能、思想、是非、价值观，我们的饮食，说老实话，我已经来到美国将近40年，这次回去台湾，我妈妈她煮很多以为我爱吃的菜，我都不爱吃，他忘记我已经在美国活得比在台湾时间久了。其实我跟我新娘处的时间比跟老娘的时间长很久，所以他很嫉妒说为什么我爱吃玉芬煮的不爱他吃，这饮食都改变了。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当然容易，但是我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美国当时吃了很多很多的苦的，完全都改变，在信仰生活也有很多很多的挑战。今天我们在美国要做基督徒容易吗？以前我以为美国是基督徒的一个国家啊。今天看看我们的周遭世界，我们的环境，在这边要当基督徒也不容易啊。我们不管是因着留学因着工作移民来到美国，我们碰到同样的冲击。大家记不记得来美国的第一天呢？我昨天的事情，上个礼拜的事情早就忘了。我还记得1986年8月16号，我来到美国那一天，第一天发生的事情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接机的人带我去哪一家餐厅吃什么东西，回到住的地方，记得一清二楚。这些年轻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生活在一个不只是不相信神的世代，这是一个把他们国家灭亡的一个仇敌的国家当中去。然后在那边他们还要使用他们，但是他们有一个没有改变的，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仰。他们来到这个新的环境，他们仍然被带进王宫里面去。我觉得巴比伦王虽然蛮横虽然野蛮，但是很奇怪，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他把这些人才掳到巴比伦之后，他想还要使用他们，他们懂得珍惜人才，所以他们给他几年的时间想在那边好好训练他们。3年之后 说不定要给他们一个考试，看能不能任用他们。这三年当中，他们要在那里学各样的学问知识，刚刚讲的语言文化，学各式各样的东西。而且有一个，今天我觉得看这个经文记载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 bonus。 什么 bonus？ 就是这三年每一天国王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我今天来看说，这不是 King's Buffet， King's Buffet， 国王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我觉得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在但以理他们三个同伴当中，他们开始心中不知道如何是好，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呢？这看起来是一个奖赏，但是他们心中不觉得这是一个奖赏。但以理跟他的三个同伴立志，他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大谏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因为这牵扯到在圣经当中讲的食物洁净不洁净。当初神对以色列人借着摩西所立下了当初的律法，这个洁净可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卫生 physical 方面的洁净，以我们今天科学的角度，卫生的角度，那时候条件不是很好的时候，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很容易生病，所以神要他们吃这些，不要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但另一方面的不洁净是，如果这些食物已经祭拜过，这是灵里属灵的不洁净。不管如何，在圣经律法当中是不要他们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他们坚持真理，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谁，他们没有忘记神是谁，外在改变他们内在信仰，他们的所相信的神不改变，名字改变，但是他们内在真的是没有改变。他们虽然被迫服侍巴比伦王，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所真正服侍的是这位永恒的真神。他面对这个信仰坚持真理，他们怎么办呢？当然这时候这位太监长，我觉得他也对他蛮好的，他并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如何如何。太监长还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你们不要吃那就不要吃，如果我能够做主，问题不是我做主。他说王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我欣赏这位太监长的地方是什么？他跟他们沟通，他不是说你们就是吃。我们在台湾爸爸妈妈常跟我们说，小孩子有耳朵没嘴巴，你们就是听就是了。不是，他跟他讲为什么国王要他们吃 why， 而且他自己没有办法做主，他说因为你们不吃，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我觉得如果是我，我觉得你的头难保那是你的事情，我坚持真理，你的头能不能保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信心非常坚持，我们没有爱心了。有人曾经开玩笑说，我们前面有大山，我们用信心移山，把这些山移到哪里？移到别人家门口啊！我们管别人死活，别人怎么样那是他的事情。不是，但以理他们在这个地方听到他这么说，他们在想他们怎么办。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从过去到现在，不管是我们的职场，我们在学校，我们在家里，都会碰到这些挑战的地方。特别是面对权柄权威，我们要顺服还是不顺服？我们在家里有权柄权威，我们在职场，在学校，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觉得好像也有权柄权威在，我们该不该顺从？我从年轻的时候成长，我第一句浮现在我脑筋里面的就是彼得跟约翰他跟那时候的人说的，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酌量吧。我每一次都抓住这个经文，我只要觉得我坚持真理，那是你的事情，我坚持我的真理。但是我常常不愿意去看罗马书第13章第1节讲的，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令的。好，我们看到两个经文冲突啊，冲突，弟兄姐妹，不是冲突， paradox， 这两个经文各有其实。什么时候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时候用另外一个呢？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弟兄姐妹做参考。我讲三个英文字都是 I 开头的，第一个是 immoral， 第二个是 illegal， 第三个是 immature。 如果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我们的职场，我们的老板要我们去做不道德的事情，不合法的事情，听从神不听从人，我们是应当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职场的老板，甚至我们教会的同工，他们不成熟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听从？要学着听从，要学着听从。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碰到一些 Duke 的学生，有一个 Duke 的学生，他挣扎得很厉害，他跟我说，中信大哥，我在学校做这些 research， 我的老板说要把这个 research 的这些结果放在网上，让人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说这真的是不对的，因为你放在网上，别人就看到，别人就会把这个 idea 偷去了。他跟他的指导教授冲撞了好几年，他问我说该怎么办。我问他这个问题，你的指导教授把它放在网上是 immoral 的吗？是 illegal 的吗？还是你觉得他 immature？ 我们看法有些时候会不一样，但是不要每一件事情我们觉得看法想法不一样就搬出来说听从神不听从你，这是应当。他后来回去学着顺服在他的指导教授，其实他跟他的指导教授后来那几年相处得非常好。很多人说我们不要把那一句话当作是一个借口，然后就不去顺服。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意气用事，而没有在解决问题。这个时候，但以理跟他的三个同伴，他们选择的是什么？他们跟这位太监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弟兄姐妹，我觉得我看到这个觉得很不容易。我十五六岁，如果我信主，弟兄姐妹，我在年轻的时候少年团契，很多的时候我们礼拜六礼拜天要去教会，爸妈会反对的。哎，你爱去补习班啦、啊？你功课做完了没有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太赞成我们去教会的。他觉得说你应该是读书，你要考试升学。我看到很多我周围的人，包括我自己。不，神要我们去教会，我们要为义受苦，然后就画一条线跟父母抗争了。但是我后来我认识玉芬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家不太一样。他那时候在高雄，他是隔壁几家住了一个从英国来的宣教士，平常在他们家的附近跟他们讲圣经故事，带他们唱歌，结果慢慢的带他们去教会。有先来问他父母亲说能不能带他们去教会啊，他爸妈看到这个外国宣教士人蛮好，就说好啊，去啊去。等到周末，他们会不会反对他们去教会？很奇怪，玉芬跟她的姐妹一到周末，平常不爱做家事，他们都把家事做好，都把功课做好。所以爸爸妈妈问他说：“功课做好没有？”“做好了。”“然后那家事做好没有？”“做好了。”他们都把这些事情都做得好好的，而且爸爸妈妈看到他们去教会跟没有去教会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慢慢慢慢就不会反对他们去教会，甚至有些时候玉芬要去看电影，还问他说：“去看电影你不去教会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选用抗争的方式，但是很多的时候神要我们学着是在这世上做光做盐。光是会照明，但是不要忘记光会带来温暖。盐呢，可以消毒，可以杀菌，但是盐能够调和。神要我们在这世上不是坚持真理就不去追求和睦， 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学罗马书这边所讲的一个经文，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功课。若是能行，这边讲什么？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英文这么说 Do everything possible on your part to live in peace with everyone。 他为什么说若是能行？因为我们能够掌控的是我们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别人。要能够 peacefully 绝对是要双方的，但是这边讲到说我们没有办法为对方负责，但是我们在我们的部分不是一开始就跟对方势不两立，划开界限开始抗争，我们是选择能够追求和睦，追求和睦。我大学的团契的辅导，他台大电机系，不忘记是不是电机系，但是他就是非常顶尖的，前途一样是无量的。但是他到一个程度，他决定全时间去校园团去做同工。他父亲是教会的长老，一听他要做全职传道人，反对啊，骂啊。我知道爸爸妈妈对小孩子的爱常常是我们很难去体会的。对不起，跟弟兄姐妹稍微透露一下，我要做全时间传道人，我父亲也是不赞成的。我记得我们教会那时候有一位姐妹听到我要做全时间传道人，全力支持，中信你出来做全时间传道人，为你们奉献，我支持你们。刚好一个礼拜之后，他儿子大学毕业，决定出来做全时间传道人，他反对到底啊。他这个儿子到现在我都还是称他为同期的，因为我们同一个时间出来全时间，那当然比我年轻很多。但是他爸爸就在那边骂他骂他骂他，说你如何如何如何。他骂完了去倒一杯水给他爸爸喝，说爸爸你一定口渴了。这是他的见证。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只要自己是对的，我们坚持真理，我们往往就忘记了我们需要追求和睦。那什么是追求和睦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这么说，这句话很多人也常会有一些误解。这句话这么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他的英文翻译是说 I try to find common ground with everyone, doing everything I can to save some。 以前我常以为说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啊，是虚假，是妥协，是奉承，是同流合污。不，保罗说这句话不是在讲基督徒的软弱这一面，不是，而是跟对方找到共同的地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政治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如果耶稣今天到这世上来，他会跟哪些人在一起？我觉得常常会 surprise 他现在跟哪些人在一起。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坚持真理，我们要坚持真理，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划清界限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把神的这些福音跟他们来分享传给他们？今天我们即使在法律上可以多数赢得，但是一旦变成非法，这些非法的事情还是 going on， 重要的不单单是法律而已，我们怎么去跨过这一条线，去让他们也能够认识这位神，认识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 common ground 重要的是 communication。 我一直很佩服保罗的地方，他算是当世代的知识分子，但是记得他在那世代的人，大家去看使徒行传，他不管是跟商人、跟妇女、跟军人、跟土著、跟雅典的哲学家、跟罗马的贵族，他都可以跟他们传福音。而且大家仔细去看使徒行传，他每一篇讲到的内容都不一样，因为对方是谁，他就找到 common ground 跟他们传什么样的福音。不是划清界限马上就开始抗争，这也是神的做法。神让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不是要我们修身养性到成为神的样子，他先来成为人的样子。所以如果用英文来说，记得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 应该是说 reach out, not shut out。 我们很容易 shut out, 但是是要 reach out, build the bridge, 不是 tear the bridge。 神要我们去建立这个沟通的管道。记得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是跟税吏、是跟罪人、跟这些人在一起。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意我们周围的人，跟他们真的是 build the bridge? 所以让我们学习坚持真理，坚持真理，但也要追求和睦。弟兄姐妹，我的观察是，今天在这社会上，刚刚讲到说极端对立，不管是在职场，不管是在政治上，不管是在家里，甚至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很多这些极端对立其实导因于一个很最简单大家都忽视的忽略的东西。今天我看不到任何人在强调这个，老一辈的人有，年轻的人当中完全不强调这两个中文字，尊重。尊重上面的人有没有尊重下面的人？下面的人有没有尊重上面的人？平辈跟平辈之间有没有尊重？牧长跟会众，同工跟同工，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尊重对方，去 build the bridge, 不是 tear the bridge, 不是谁说了谁算，不是上面的人说，也不是下面的人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 common ground? 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讲过，我对婚姻错误的看法，导致我跟玉芬刚开始结婚那几年非常凄惨。怎么说呢？以前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圈圈，这是玉芬一个圈圈。那今天我们要结婚了，大家交换戒指，我常以为我们成为夫妻就是要把这两个圈圈成为一个圈圈，要同心。好惨啊！所谓一起，就是说我们要吃喝生活什么都要一样，我们对什么事情的看法都要一样。在座夫妻有没有觉得说可以找到一个跟你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很难。所以那时候大部分是两个圈圈接近之后，我们有一个交集的部分 intersection。以前我觉得说一定要把这个交集的部分变成整个圈圈，一直到后来有一次参加一个婚礼，一个牧师讲一句话说 Holy Union。 我忽然想到 Union 这个字，中文翻译 Union 是什么？是交集还是连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夫妻在一起，我们有共同的部分，但是我们怎么去尊重我们不同的部分。一旦成为夫妻的时候，不再是你的圈圈我的圈圈，而是两个圈圈有重叠的一个 union。 那时候我对学生工作非常有负担，哇，我觉得真的是像意象一样感动。玉芬回来，我兴奋地跟他说我们去做这些学生工作，玉芬冷冷地跟我说我没有负担。大家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不属灵，你不爱主。但是我后来才知道说，神给玉芬有不同感动。我们有共同的部分，我们在诗班，在敬拜团，我们在那边服侍二三十年，但是我在学生团契这方面有特别的负担，玉芬在学校在教会的儿童方面有他的负担。原来神要我们学的是我去支持玉芬去做那些，不是我要事必躬亲跟他去，我支持他，他回来嘘寒问暖，有什么为他祷告的，我去带学生团契回来，他并不是不闻不问，但是我发现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了，不是局限于我们共同的部分。其实夫妻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教会成长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功课学不会，教会绝对不会成长。我们自己教会过去几年在建堂，一开始建堂我就知道说麻烦来了。为什么麻烦来了？大家知道建堂的第一步是什么？拆毁啊！你没有拆怎么盖？家里大家有没有 remodel 过？有些漏水，有一些地方，大家知道 remodel 第一步是什么？是拆啊！而且我知道，不是拆 physical building， 而是每一个人我们的内心。为什么每一个教会在聘牧建堂当中会有很多看起来是 growing pain？ 弟兄姐妹，没有 pain， 我们没有办法 grow。因为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一起在主里面坚持真理，但是能够追求和睦，不再是靠少数人，人少我们要有同心很容易，人开始多了要同心容不容易？不容易，要花 extra effort, extra time, extra love 去接受接纳不同意见，去 work it out。我在这世上，在专业工作上面，很多人说都要快快快快。我们在教会，很多人说也是要快快快快。弟兄姐妹，神教会，神看我们教会，并不是要很快找到牧师，说很快盖好堂。神在意的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预备好了吗？预备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有没有这样敞开的心怀，愿意接纳跟我们不同的人？如果没有办法，这个教会没办法 grow。 不管是先建堂，不管是先聘牧，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看神如何带领。但是有一个绝对跑不掉的，神一定开始拆毁我们的内心这些支离破碎、腐朽人看不到的地方，帮助我们能够建立不只是我们内心，而是我们 physical 这更大的，不是 building 而已，而是我们这个群体，这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弟兄姐妹，不是只有这个地方。前几年我教会发生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非常痛，但是神在那几年打开我一个眼睛。什么眼睛？看到 global church 不单单是 local church。 神建立的教会不单单是我们教会，神看的是这个 global church。 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界，去学习怎么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盼望我们能够坚持真理，但是能够追求和睦。接下来跟这个题目还是有一点相关，就是坚持真理、追求和睦的秘诀在哪里？就是刚刚我稍微已经跟大家分享，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一切事情，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自己能够看到的一定是局部的，我们看不到整个情形是如何。今天我们能不能学习放眼永恒，专注今天？第二章的经文我不会花很多时间讲，因为这故事很多人知道。就是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梦，三年过去了，他们通过了毕业考，他们三个人都进宫开始要去侍奉，结果 巴比伦王做一个梦，中文记载说他忘了，但是硬是要他们说说出他的梦是什么，而且要解这个梦。但是大家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或是新的和合本翻译，他们不再用忘了这个字，而是用定义。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到这个梦，其实他很害怕的，他不要人家随随便便来解梦，他说如果你会解梦，你应该知道我做什么梦。但是这是 强人所难啊，连你的梦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去解你的梦？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碰到这样子的事情，不只是那时候的人没有帮助，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的王到一个程度生气了，就说如果没有人可以解这一些 counselor 这些测试，通通要取他们的生命。碰到他们这样的一个难题，而且他们杀这些测试从谁先来？但是从国外掳来的这些人先杀。他碰到这样的一个难题，我在这个地方先提醒弟兄姐妹，他做了一个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有一些人可能会很追求这些特别的解梦这些东西，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在整本圣经里面解梦是很少很少，不是我们每天做的梦。因为我们每天做的梦不一定的，有些时候是下意识，有些时候是偶然。我不觉得神会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用梦的这个方式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去看圣经，一定是很大很大的事情才会用梦这个方式。就像今天我们有交通规则，我们制定交通规则当然是可以超越，有紧急的时候才可以超越，不是一天到晚 警察要回家吃晚餐就在那边用警笛，不会的。我们要按照次序自然率来走，特别的时候会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梦，当然我们要知道说不是随随便便神会做这个梦，但是在这个地方但以理书他做一个梦， 王说我已定命，要他们解梦，他们解不出来，没有人解得出来。那时候但以理，我再说几个步骤。第一个，问清缘由。 我今天一直在讲这几个字，弟兄姐妹，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问清缘由，你为什么要杀我们的头啊？就那个人护卫长，我觉得但以理平常大概也算是人缘不错，他跟他讲为什么国王的命令这么样的紧急。那但以理听到了，第一件事情去找国王。如果是 我做不到，要杀我的人我现在去找他。他真诚的面对问题，他没有在那边找其他的方式或是药神。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尼布甲尼撒王就得一个病就死掉嘛，像后来的希律王被虫咬死就好了。没有，他去真诚面对，那知道了之后回来找他的同伴祷告，祷告在神面前祷告之后，神让他知道这个君王做的梦是什么，为什么会做这个梦，所以他再一次回到君王面前。他回到君王面前，他特别强调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后日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弟兄姐妹，这一句大家找得到我这个字吗？他的前面那段尼布甲尼撒王在讲他的做梦那次，我闲着无聊去数尼布甲尼撒王讲的那一段有13个我。但以理回来跟君王提到我只有2次，这2次也不是提到他，而是神要借着我来侍奉你巴比伦王。弟兄姐妹，我在教会的事情上我还说我们都是为神大发热心，但是为神大发热心是从神来的感动还是我们自己的感动？我发现说如果我们想要为神做事大发热心，常常会像保罗一样把基督徒捉拿架监，因为我们把我摆在前面。但是神扭转保罗的第一件事情不再是我，但以理在这个地方回答这个君王的话跟约瑟在创世纪回答法老的王一样，里面没有我，里面没有我，是神要做什么，也没有仇视巴比伦要杀我们，不，神要拣选让你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那个地方他提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你做的这个梦大家都很熟悉，金银铜铁和你的这个叫预表当时的巴比伦。记得他们那时候只知道巴比伦，今天我们回头一看很容易来解梦，那时候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发现有波斯马代，有希腊，有罗马，一直到今天的今日世界霸权。神不只知道将来，弟兄姐妹，神掌控将来。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追求和睦？因为我们不会为一件事情的成败是否通过，这些都在神的手里面。今天重要的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做光做盐，去爱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是这位杀父杀国的这个大仇的仇人巴比伦君王。但以理还是带着一个侍奉他的心到他的面前，不是说神要教训你，他没有讲这句话，要服侍你。他不只讲到这个神像，其实最重要的是下面来的这个 message， 有一个石头要来把这一个金银铜铁泥的像打碎打碎。从那个时候但以理要让巴比伦王知道，也要让今天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有所谓的防角石，诗篇118篇弃人匠人所弃的防角石 foundation stone， 以赛亚书讲到的根基石，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讲到 spiritual rock 灵磐石，一直到彼得在他的书信提到的 living stone。 有一天这位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还要再来。这个梦给我们什么启示？第一个，历史不是人手所造。我们都以为历史是人手所造，不，历史是神所掌控，神所容许，他给人自由意志，有些时候人要怎么样一定要经过他的容许，即使约伯会碰到撒旦在他身上加注了一切，也要经过神的容许允许。所以神掌控，神容许，神知道。而且我们看到金银铜铁这世上的人呢，真的是越来越道德越来越沦落，这些兴盛都是暂时的，与日俱衰，无论是人心无论是道德。恶人会不会得势？会的。我们看历史上恶人会得势的，但是呢都是暂时的，因为神掌控。而且最奇妙的，我不能够了解的，这些恶人神也使用。约瑟的哥哥把他卖了，但是约瑟到他最后跟他哥哥说，我知道你们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什么？是好的。神还是会使用，即使这些恶人，神会使用。而且记得人类历史的终局不是今天我们在面临的这些东西，而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还要再来，神国度完全降临。他今天要我们在这世上，耶稣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希望我们不是在那边等着有一天上天堂，而是怎么样把神的国带到这世上。只是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我们常没有意象，我们看不到这永恒的这个神给我们的挑战，我们只看到每一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挑战，我们常就放肆。 There is no vision from God, the people run wild。 我们没有看到神真正想要成就的是什么，我们就常常是局限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世上的这些事情。弟兄姐妹，知道中文有两个字，一个是见林不见树，一个是见树不见林。今天我们常在忙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树，我们常不知道大的拼图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大的拼图，我们却不在意今天我们当做什么。神要我们放眼永恒，但是要专注在今天要做的事情，只是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以天上为事情。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下面的事。 Set your mind on things above, not on earthly things. Stay focused. 是上面的事，将来的事，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管今天的事，而是思念天上的事，不是不管地上的事，而是从神天上的永恒来看我们今天在做的每一件事情。这能够帮助我们 refocus 在神要我们看的。但以理我很佩服他的地方是，十五六岁被掳去，看起来是当奴隶被压迫。大家知道他那个时候所服侍不是只有巴比伦王，他在巴比伦世代一直在服侍，到后来波斯的王朝世代他还在服侍。他在服侍这些以色列人眼中，在其他的书卷他觉得这些是敌人，是神所憎恨的等等等等。但是但以理借着他服侍这些君王，使那世代的人蒙福啊。大家知道能够左右君王的政策是会影响那世代的人。下一次我来的时候会跟大家看第四章，看看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那是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那等到我们下次来说。但是记得我们今天看向神来看，主看一日如千年。今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24小时，我们把它当一千年来看，分分秒秒在神面前询问说，我能够做什么。但是千年如一日，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在神永恒计划当中只不过是一个环节。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但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盼望在这世上能够学习放眼永恒，但也要专注今天。回到今天说的这句经文，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今天我们一起 再一次思想说，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坚持真理，但是不要忘记追求和睦。我们放眼永恒，但是盼望也能够专注今天。如果神容许，下一个月我会跟大家分享第三章、第四章，在我回亚洲之前最后一次，第五章、第六章。用一句我们中文来说，预知后知如何。我们下一次希望神有机会让我们一起继续分享。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用过去古老的故事，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每天所在过的日子，是不是像当时候的但以理他们在学的信心的功课、爱心的功课，今天我们同样能够学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的丰盛、你的奇妙，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但是我们真是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来学这些功课，盼望你借着我们这些瓦器、这些渺小的人身上，能够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不是我们个人的荣耀。我们也再一次把我们的家、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职场，我们甚至把这个美国我们所处的这一个国家再一次仰望交在主你的手里。我们知道你掌控一切，主你有你的美意，就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来跟随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